爱的人啊，他在雪花纷飞纷飞的地方哟，江河诉说着诉说着他的情怀喽，脚下的路啊，启程的人自己明白，你总把心挂在把心挂在千家万户的天空，在雪花纷飞纷飞的地方哟，妈妈追随着追随着她的身影落，心中的情啊，流泪的人自己的爱你，我爱的人啊，踏过冰雪寒夜，坎坷和风尘，每一把汗水都是一捧清澈的山泉，
追随着他的身影。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本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 AM 1430频道7点到8点为您播出。今天我们恭请湛山精舍住持达义法师告诉我们忍辱的重要性。师父啊，要请问您了，在前一个时段您谈到了忍辱的几个法门，包括生忍、利忍、缘忍和观忍。说到观忍啊，真是非常殊胜，非常难得的。但是观忍算不算是忍辱最高的境界呢？
观忍是非常难得的，但不是最高的境界。最高的境界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到这个五个忍耐的法门的最后一个，就叫持忍。菩萨呢，每逢入境现前的时候呢，不但不会升起嗔恨心，反而呢会激发他的大慈悲心，会哀悯悯念。觉得发脾气这个人，或者是给你麻烦这个人呢，实在是愚痴可怜，无理取闹，妄生积劫啊，你会这样的惯想，这样的看待他们。现在呢，对我打骂侮辱我，我能够忍受。如果没有那个事呢，那你就不要理他。 本来就不是你所想象的那样坏。你诽谤我啊，骂我脏话，说我一种啊不该说的话，本来就是没有这回事，我不理你的。现在不加报复啊，不要去报复他。如果对待别人任意的毁辱，一定要受到这个报复的，相打相骂，这其实呢也就是借别人的手来打自己，借别人的口呢来骂自己，更严重呢甚至发展到人命伤残啊。现在呢受到这个法律的制裁，将来呢难逃因果报应啊。是因此呢这兴起无缘大慈，发自这个同体大悲，方便了教化，令他们呢觉醒过来，知过彼改啊，重新做人，让他们断过修善，这个呢就叫慈忍，就是我们要有慈悲心来同情那生可怜的人，他们没有智慧，他没有修养，所以呢他们随随便便的来诽谤人家，来讲人家的是非，是没有智慧的，是小人之己，所以我们常常要去同情他们，要有这个爱心，有这个慈悲心，所以我们不单单不会跟他生气，同时呢还要想办法帮助他们，希望他们能够成长。所以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呢，这叫慈悲之忍呐、我在金刚经里面看到这个释迦牟尼佛呢在因地修行的时候啊，有一次呢被有一位叫割力王把他割裁这个身体，那么这个身体呢把这个手啊脚啊身体啊全部一段一段的把它割开了，那么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呢他与众不同，不是一个凡人，当他被他身体这样割断以后呢，当时释迦牟尼佛在修行的时候啊，没有我相，没有人相，没有众生相，也没有寿者相，四相皆空啊。这个在金刚经是很出名的一段话，就是没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四相皆空，不升起任何的嗔恨心。不但没有升起这个嗔恨心呢，反而呢发起慈悲心。他发一个大愿，是什么愿呢？释迦牟尼当时呢就想，我成道以后，我要相度这一位割力王，割宰我身体的人。所以呢，伏在这个当时呢修成佛的时候，在鹿野苑相度五比丘，那么其中一个比丘呢叫乔成如尊者，这位乔成如尊者呢就是以前的割力王，所以由此可以知道，你看圣人的胸怀啊，释迦牟尼佛的大慈悲，不单单不为跟割力王计较，升起一个嗔恨心，不但没有想到去报复他，同时呢升起一个灵敏心、同情心、大悲心，到最后他成佛的时候呢，第一个就是度化他。所以这个在佛经里面是一段非常感人的故事啊。就像释迦牟尼佛之所以成为释迦牟尼佛，之所以呢全世界上对释迦牟尼怎么样的恭敬、供养、尊重，就是他有这个忍耐的功夫，达到这个慈忍的这个境界，所以他的福德才这么大，每个人降到福的时候呢都会恭敬。所以这个是一个人如果有修忍辱的这个功夫的话呢，那么他的福德因缘就会很大。菩萨修行发菩提心一定要经过很多的难关，最起码要经过三道这个比较不容易做的关卡。第一个是什么？叫难行能行啊，就是做一个修行人，人家做不到的你做到了。比如像世界上好多人呢都会过了家庭的生活啊，然后过了荣华富贵啊，每天是吃喝玩乐啊，那么做一个修行人呢就要做到这个独身啊，舍利的这个家庭啊，淡泊名利啊，然后呢去修行养性啊，把这个生命呢奉献给佛教，奉献给众生。所以这个叫难行能行，做一个要行菩萨道就要发菩提心，要发菩提心呢就要经过三大关。第一个叫难行能行，人们做不到的难事菩萨能够做到。第二呢就难舍能舍，人们舍不得的金钱啊、名利啊他能够舍掉。 你要像修行人，你要修行，你要弃除思法，断除烦恼，把你最心爱的这个头发剃掉，这个难舍能舍。你最喜欢的东西，那么考验你，看你能不能舍掉。舍不掉呢，你就不是一个修行人。好像金钱也是，每个人都想要得到金钱，越多越好。像修行人的话呢，对自己呢就是严格要求，不汲取这个金钱。我们可以把这个钱拿去救济贫穷啊，去建寺庙啊，造福相啊，那么自己呢把这个名闻利养啊看得淡一点，这个也是修行中的第二道光。那么第一道光是什么？难忍能忍啊，就是人们忍受不了这个逆境，菩萨能够忍受啊。实际在佛一教经里面也说到，忍至未得啊，持戒苦恨所不能及啊。能行忍者呢，乃可名为有力大忍呢。若其不能欢喜忍受，就不能叫日道智慧之人呢。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持戒和苦恨的功德宏大，但没有忍辱的功德大。如果能够做到忍辱，那么这个人呢，就可以成为大才之人。如果不能做到忍辱，这个人就不能成为有道之人，或者是具有大智慧之人。所以呢，我们一个人呢，在这个生活当中呢，如果能够做到这三点，难行能行，别人做不到的，你做到了。不要像我们想要干一番事业，我们要从小开始，从最基本开始，我们要以勤来补你的拙。你觉得我们有智慧，但是没关系，你要勤快。人家是6点钟起床，我们5点钟起床或4点钟起床，实际上人家做不到呢，我们做得到了。那么就是成功的条件。还有呢，人家舍不得的，你舍得。在佛教里面讲说，你如果是不能舍，你就不能得。要是舍得舍得嘛，有舍你才能够得。你舍了，表面觉得你失去了，其实呢，你会得到更多。就像我们走路一样，你后脚要提起来，另外一个脚才能够向前。如果你这个脚不动的话呢，你就不会进步。道理是一样。所以呢，我们该舍的，我们要舍。不管是金钱也好啊，不管是我们的知识也好啊，我们的专业也好啊，我们的经验也好啊，有时候呢，你帮助人家，人家会帮助你。你舍弃一个小时，可能人家回报的时间会更多。所以人与人之间都是一种互动的，都是一种因果关系。你对人家好，人家就对你好；你对人家不好，那么人家就对你不好。特别是要难忍能忍啊。对一生所有觉得不舒服的境界呢，为了我们的事业，为了我们的理想，我们一定要去克服种种的困难。
听了师父的开示，让我们了解到忍辱的功夫啊，真的是非常殊胜，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师父啊，现在您在筹建嘉国佛教五台山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需要很大的忍耐力呢？
忍耐呢，在这个世间法的层面上呢，是非常重要啊。比如我们现在的这个五台山工程呢，需要好多的忍耐力，才能够把一片荒山野地变成一个佛教的道场，把这个中国传统的这古建筑群呢集合在嘉国五台山山上。所以呢，这要经过好多方面的考验，从这个策划啊、筹备啊、设计啊、购买材料啊，在中国大陆加工啊，乃至运到加拿大这边来组装，以及呢跟政府呢申请我们嘉国佛教的这个五台山地方的建造，这个整个过程呢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之所以呢我们能够一步一步的进行呢，这个也是佛菩萨的加持，让我们有这个智慧，敢于面对现实，接受挑战，这个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我们嘉国五台山呢，这个众所周知啊，就是湛山精舍呢正在全力的推广嘉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工程。那么这是一个功在当下、利在千秋的这个宏伟工程，不仅呢对大乘佛法，其实呢对这个中国文化的传播都有着这个深远的意义。正是因为这个工程的浩大、周期长，光光这个嘉国五台山工程就需要大概15到20年的时间。大家想一想，15到20年的时间，全力以赴来建一个五台山，那么4个名山呢就要80年了。所以一般如果没有忍耐力的话呢，都没办法坚持下去。 你坚持三年五年可能会有动力，但是到十年二十年六十年八十年的话呢，如果你没有智慧没有眼见的话呢，是没有这种耐性的。所以我们必须呢，具有超长的忍耐力来面对这里面中间的种种的困难和挫折。因为这么大的工程，你不可以呢所有事情呢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顺心如意，这是不现实的事情啊。所以每个人做事的时候呢，多多少少呢都会遇到一种挫折啊，一种挑战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明白要了解，那么遇到事情的话呢，你要冷静的去处理。所以我常常讲，是没有智慧的人呢，就是无事生事，小事化大。那么有智慧的人呢，遇到大事情呢，就把大事情化小的。这个智慧是非常重要。我在呢以前的这个专题里面也讲过啊，加固舞台上的所有木结构、电毯呢，都是在老挝买的材料，在中国浙江那边加工，还要通过这个上海同济大学工程系的专家，将这个电毯的结构的力度这个资料呢，把它翻译成英文。然后再由持有这个加拿大结构师执照的还有其他相关的专家建筑师核准以后，然后签字，才能够向加拿大政府呢提出申请。在这个过程中呢，有许多方面的问题啊，对我们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比个例子，像啊中国方面呢设计的这个殿堂，它的周边呢这个栏杆呢都不符合加拿大的这种标准。因为原来在中国设计的那种围栏呢太矮，还有对这个小孩呢会有潜在的危机，因为有一种空间呢小孩子可以爬过去啊，这个都不符合法规。所以呢在这方面呢就要配合当地的建筑要求，要做适当的改造，既要保持中国的传统，又要符合当地的要求。还有另外呢，就依照中国的传统设计啊，所有的大门都是向内开的，在这一点方面呢也不符合加拿大的标准。因为根据加拿大政府的环河条例的要求呢，所有的门都要向外开，其他的诸如这个常会人的这个走道啊，还有保暖棉的安装呢，以及建筑采光等等的问题呢，都要符合加拿大政府严格的标准要求。所以呢，所有中国设计的都需要我们加拿大这边的配合，做适当的修改，这样才能够得到政府的批准。那么加拿大政府呢，特别是在彼得堡这个地区呢，是第一次接触到这种东方风格建筑的方案。由于没有先例，那么政府主管部门呢也是非常慎重的来处理这个问题。另外呢，一个问题就是彼得堡他们的当地的政府人员呢都常常都更换，每换一个新人呢又要重新来审查一次。像这类的情况我们已经经历过了三次之多，那么对于这种无谓的这个重复的工作，我们确实非常的无奈。每当政府呢审查建筑执照的官员换了一个新的人，我们都要有忍耐，重新呢跟他们解释一遍，否则呢所有以前的工作呢都白费了。想到降舞台上在建筑方面呢跟政府沟通方面呢一个很大的挑战。另外一点呢就是有关经费方面的，就是我常常讲，我们加固舞台上的这个建造不是我们手上有好多钱然后计划多少年来完成，我们是一边建庙一边在筹款，所以每次工人完工以后要钱，但是我们有时候那个资金周转不过来啊，这个也是很辛苦，也是要忍耐力。人家说你难听话，你那脸皮要厚一点，说对不起对不起，我现在没有钱，要再过几天想办法再给你，所以要有这种忍耐力才行。如果说你给人骂以后呢心里面不舒服，跟人家发脾气，人家以后不再跟你工作了。所以做什么事情呢都要忍耐力，包括呢我们在加拿大降伏教四大名山也需要这个忍耐力的功夫。
诚如达义法师所告诉我们的一样，建造加国佛教四大名山的的确确是非常辛苦，需要很大的忍耐力。也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支持加国佛教四大名山的建筑工程。如果您愿意支持加国佛教五台山，那么请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是905-886-1522二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非常谢谢达义法师今天为我们所做的开示，阿弥陀佛。
谢谢各位，阿弥陀佛。
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净土，让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恩您，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众生的解脱，阿弥陀佛，谢谢你给众生的希望，让众生不彷徨。
感应我愿意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恩您，我愿意献出生生世世走下去。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生生世世追随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会不断念下去。
感恩我愿献出一生弘扬佛法，这条路一直往前去。
感恩你，我愿意献出一生普度众生，生生世世走下去。
非常感谢朋友们收听今天湛山法语的节目，也欢迎您参加湛山精舍所举办的各项活动。湛山精舍为家国五台山工程筹款，定于10月2号星期天下午2:30在湛山精舍五官堂举行铜瓦抄心经活动。本次的活动将由湛山精舍全体法师共同洒净祈福，法缘殊胜，稀有难得。心经抄写除了可以净化心灵，增长智慧之外，您亲笔抄写的铜瓦将会铺设在家国五台山大雄宝殿顶上，永垂不朽，留名千古。 您的超经功德善款也将全数用于家国五台山工程的建设，这是一个广种福田、意义非凡的活动，希望各位听众朋友、护法居士踊跃的参加，并且广为宣传，邀请您的亲朋好友共襄盛举，同沾法益。如果说您当天不方便前来参加，也欢迎您随时到湛山精舍登记，领回铜瓦回家抄写，完成之后再送回湛山精舍。欢迎您向湛山精舍香油台报名登记，或是致电905-886-1522转内线234查询。湛山法语节目在每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 AM1430 频道为您播出。本节目所需的费用都是由十方信众各方大德供养。如果您愿意支持湛山法语节目，或是支持家国佛教五台山的建设工程，欢迎您和湛山精舍联络。地址是7254号 Bayview Avenue， 就在 Bayview 和 Stills 交口不远处。电话905-886-1522转内线227，905-886-1522转内线227。祝福您福慧圆满，阖家平安。下一个星期六傍晚7点到8点，湛山法语节目，我们空中再见。阿弥陀佛。
愿你一次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